娘子亲不做等你米香送你朦胧亲不阿比亚德巴格尔登恩长途心不多东巴突击将拉上车罗全部细雪根据的牛子特别我在老的虚化的写咱们特色单巴三十八人生机没有浪巴拉上车马尾三根牵肉娘来一个人跟着总部朦胧满南巴尔讲这批家运成立真正把将来米家拉上车罗和你们尊前尊把的来往喷出来把身体运动做可以判定用力人不起人求活的那么的上车罗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终身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演讲啊，再将外前行的引导，其中呢再讲第四业因果的引导。那么在业因果引导当中呢，再讲第二说说自法。那么第二说说自法呢，分了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说端不善业，第二呢就是说修善业，第三呢显示一切是业子自性。那么在讲第一说端不善业，这呢又分了两个方面。第一呢是众说断恶修善，第二呢就是别说说端是恶。那么在讲第二别说说端是恶，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业相，第二呢就是果相。那么在讲第一业相，业相呢分三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圣三，第二呢就是欲思啊，第三呢意三啊。那么在讲第一圣三呢分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杀生，第二呢就是不予取，第三呢与邪性。那么第一个讲呢再讲第二不予取。不予取呢分六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宣说业的自心与差别，第二呢就是特说有经商浪费下面的过患，第三呢就是现实有事与经商造无尽的罪业，第四呢经商是最大的发展罪业和浪费生命，第五呢就是现实经商增长罪恶之相，第六呢就是宣说不予取也圆满之相。那么第一和第二都讲完了，今天继续学习第三，现世有四欲尽伤造无尽的罪业。那么这个呢还是分三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以妄欲为例，第二呢就是类推其欲，第三呢就是中介。也就是说这里呢先是呢由这个四欲不好的这种心态，然后呢做不好的这个尽上，这样的话呢会造下无尽的这个罪业。这里呢就是分三个方面讲。第一个呢以这个骗人妄欲为例做这个尽上造罪业的情况，第二呢就是这个妄欲以外其他的十不善当中的很多也是由于这个事与心做不好的肥发的经商造很多的这个罪业。然后呢第三个呢把这个整个总结起来再讲有事与经商造无尽罪业的一个真实状况是这样子。那么首先讲第一，以妄语为例。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今而言之，尽上师还会大造恶业，例如自己所卖的商品本是个低劣的，却对他做种种赞颂，或者说现钱与某某人买的话，说给这样一个价钱都买给他，我自己买时也出了这样的高价，如此等仅仅说出妄语。那么意思呢，不但前面所讲的由于非法不好的这个经商 啊，就是一生明昧，糊里糊涂的过，糊里糊涂的死，而且呢，更有甚者无恶不作的，也就是说，是在非法经商的时候呢，已施于刑诉，已经不正了，已经不正直，不公正了。为了骗取对方顾客的钱财，自然会把卖的商品劣的说成好的，不断的做各种虚假的证明。那么这样呢，就勾起买者的欲望心。那么再者呢，就是随口就会变，会说以前买给某某人，他给这样的价钱，但是呢都没有卖给他，我自己买的时候啊也是出这么大的一个价钱，现在这个价卖给你等等。那么这一类不好的私欲心一起来的这个时候啊，这个心术就不好了，不正了，马上心里就变相，看到那个商品就随便说谎话，本来不好的那个地方呢，绝对不说的，本来没有的好的地方，绝对就是絮吹说一大堆的。然后呢，就是看着对方有意的去阴袭他，说各种话做诱饵来勾起他人购买的欲心，这就是不正的心术。那么从这样的一个心，唯一的都是说出一些假话，所以呢，如此等等，仅仅说出妄语，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在做不好的这种非法经商的话，单单打妄语造下的罪也是非常多的，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接下来讲第二，类推其语。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如使人当其余二者做贸易师，自居于买，以方便离间于邻彼二方不合，放出他人货物地劣等的恶论，或者有潜在应冤兴起争论等，即是恶口，无以利的说此物不止告价或不予买，也说价单乱扯其余，对诉他自裁，以巧举勋与领诉我，即是贪欲，与他事败，即是害心，捉杀羊胆，屠宰生意，即是杀生。那么大家需要注意，这里首先说到如是，就是指同等二流，我们清楚这个计地的法则完全是一致的。那么进赏就是一种应去势力的一个活动，那么我们从他的计地去做观察，就是由于我自和私欲这两个作为根本，那么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硬去财货啊，那就是不择手段。所以呢，口说各种的恶语，甚作各种的恶心，意起各种的恶念，不仅仅有前面所说的各种的妄语的这个罪业，还有其他一系列的欲业、意业、甚业。大家需要明白，他的根本就是我要得到那个好东西，因此我就要这样说，我应该是用这样的手段，或者呢，我巴不得他失败，这个我拿到啊等等。像这样以我之以私欲的心，在不好的非法经商过程当中，会发起各种的恶业。那么这里普贤上师具体来讲，那么具体来说，怎么会造利间欲呢？怎么会造利间欲的这样的一个恶业呢？好比甲方乙方这样的甲乙两方在做贸易，那么见到甲方会买到乙方的好东西，那么这个时候自己私欲就想要那个东西，这样子的话呢，必须拆开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才能应取到那个财货。因此呢，这个协会协的这会马上采取这个手段，他运用一个口业的方便，譬如在乙方面前说甲方是如何如何的不好，我能够做到什么什么等等，这样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破开，这就是一种私欲，利用一个协会的军事，然后呢动起口来 像一个方便，竖出来利剑雨。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做这样买卖的过程当中，又造了这个利剑雨的罪业。哎，对于恶口，同样要注意意乐和驾心，它的根源还是这个私欲，就是为了在商业竞争当中赢取利益。那么，对于竞争对手的物品，就会说它的这个品质低劣，如何如何不好等等，这样来贬低它，拉到买主。或者呢，由于潜在的原因，彼此之间发生争论。这也是私利之争，讨债方不想失去这个利益，而这个借债方想抵赖，那么这样他们彼此之间发生争论、破口大骂等等，因此在这样不好的经商当中，充满了这个恶口，造下很多恶口的这个罪业。下面讲，在这样不好的经商当中，会同样造下很多其余的罪业。大家清楚，其余就是口说那些无意义的话，经说一些没用的这个事情。就像这个世间各种的圈子里面，人一进去以后，那个范畴里面的人，以相关的无名细论的信息，就会毫无毅力的乱扯乱谈。都是呢，身不由己的。比如现在网上各种的论坛聊天，又比如说嘻哈娱乐、嘻哈这些体育，在那个圈子里面的人专门谈论各种各样的事情等等。那么经商也一样的，入到那个圈子里面，人根本上有一种乐作嬉论的这个习气。再者呢，在那个场合里面，为了表现自我，或者呢发泄，或者就是笑现等等，那么以这种心呢，就会大量的说各种的气语。那么由于那种互相的感染、气氛的连接，人是越谈越多的，会谈这家的商品不值那个价钱，或者呢不想买也讨价还价，或者呢有关商业上的各种话题发展的无量无边等等。那这样，无意义的，没有用的，那扯到一大堆问题，说这个那个商业上的很多很多的话，那全部都成了气的罪，是这样子。然后在不好的买卖当中造下贪欲的这个罪业，那么这里讲。贪欲的香就是以骄居自信，本来应当属于别人的财货，就想让它归我所有。那么这个状态里面，一个就是骄居，就像一个猛兽，非常的娇慢，这个心高举起来，我就要把那个吃到，或者像一个自民主义者，就想把这个小国家占领。这样的一种心态，那么在这个商业竞争当中，一旦看到对方很好的财货，就视为猎物，然后呢，自己的私欲，接着自我的一种很高的心态，很自信，很是优越性的一个状况，他就抬起来了，然后说我一定要把它拿到手里啊，或者呢，这些全部都要归我所有啊，等等，他一定会有一种野兽般的贪心起来了，那就造这样的贪欲的这个罪业。同样，下面讲在做这样不好买卖当中，会产生这个害心。害心就是在商场的搏击当中，希望对方失败，就像打仗一样的。大家清楚啊，两军战争的这个时候，一定希望敌方被打得落花流水。甚至呢，进一步，即使打败了他，还要把他打得稀巴烂，这是一种人心私欲的丑恶性，这是一种人的劣根性。那么，在商业的竞争当中，引发出的就是各种恶劣的心态，压根儿没有一种慈悲啊、谦让啊、施舍等等，没有这些心的。没有这些好的善心， 首先就是心，一起来就想让它失败。以这个心态发展出来，还有一系列的状况，比如说采取各种手段，或者呢各种幸灾乐祸，我怎么让它一下子垮掉？怎么让它通过这种语言损耗掉？或者呢别人不买他的东西等等。哈哈，如果真正的他失败了，一种很张狂的得意的样子就会出来，在那个当中会有一种很细密的机械自信，或者呢采取各种阴险的谋略等等。哦，这里所有的全部都属于害性，这样就造这个害性的罪业。举个例子来说，比如现代经商特意的把自己的价格压到最低，然后呢让对方全部都垮掉，这种就是一种很阴险的害性，有的时候做得非常的绝，把人逼到绝路上面，这个就是害性造业的状况。在不好的经商当中就会造这样的害性的罪业。那么另外呢，就是生意上面就是杀生，比如说做什么屠宰生意杀猪杀羊等等，或者呢做这个参观经营或杀生猛海鲜等等，这些全部都是呢断明根的恶业。那么其次呢，上任的那个心本身就是透心，他心上的动机就是要把那些本来不属于自己的钱财拉到自己的手里，因此呢经商当中充满了不逾矩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这里呢就是一直类推的时候呢，就是一个一个交代的很清楚，这样我们就明白了。下面讲第三中介。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十不三中正的是进出邪见和邪淫外全部居住。大家需要明白那个时代的藏地小规模简单的经商，这样子的话呢不会造下邪见和邪淫两种罪业。但是今天人类的状况来说，已经从农业社会推进到工业社会，再进入了商业社会，那么商业已经被冠以文化的名称，因此呢这里充满了邪见。也就是说对于商业这件事情，有的会说这没有什么因果律的，没什么道德的，这样子就是在颠覆因果律，这样子呢就颠覆道德，会出现很大的邪见。比如说这是自然竞争的规律，弱肉强食嘛，强的吃弱的，这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个不叫做什么恶，这样有邪见的状态在说。或者呢能够把握上进运用谋略扩展经营创造财富等等，这个本来就是人类智能的一种反应，是强者的一种表现，应当崇拜。那么诸如此类，人类的头心即兴的泛滥，为着自我的强盗的行为、窃取的行为，能够畅通无阻。他就是要建立这样的邪论，这就是邪见。这样的话呢，这里原文所讲的出了这个邪见邪淫，就是针对藏地在那个时代小规模简单做经商的时候不会造下那两个罪。但今天呢不但前面的包括这个邪见邪淫的罪都会造下来，全部都具足，十不善业完全就是没有排除的，都会造下这样的罪业。所以呢刚我们讲的邪见状况就清楚了。那么再者，在现代不好的经商当中，经常是用美色作为这个诱饵来达到窃取的目的，那这样也是有克重淫欲的事情。或者说今天这个经营色情业的非常的多这当然跟邪淫是相关的，比如说大量的黄色这个淫事还有呢就是开妓院或者呢色情服务等等，当然跟淫欲相关的。或者呢传播性解放的思想来硬去文化上的暴力，这些都是属于淫欲范畴当中的。或者呢一种文化产业 来大肆的宣传那些能够应和世俗低级趣味的事情。所以呢，在课中饮食产业、文化产业、娱乐产业等等当中，会宣扬课中的谐音。哦，这个跟谐音相关的，那这样的话呢，跟邪见相关的，跟可以说谐音相关的，在做啊不好的非法商业当中出现这些，当下就知道也跟他相关的造下很多邪见和邪音的这个罪业。那么总而言之，所谓的无上不见啊，在经上的时候是一种透性，是一种势力作为根源的缘故啊，应当说十恶都俱全的啊，是这样来啊，需要理解第三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就是讲第四，不好的肥发的这个经商是最大的发展罪业和浪费生命，讲这个问题。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从正反两面观察缘起，第二呢就是它的结论。那么首先讲第一，从正反两方面观察缘起，那这个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反面观察，第二呢就是正面观察。那么首先讲第一啊，反面观察。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若贸易运道不顺的话，突然顺耗自他之财，而使大家转入苦中，最终造来自他俱顺，自己饥饿而亡。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个经商有两种情况：运道顺和运道不顺。这个运就是气运、民运，国有国运，家有家运。那么这里是指财运。实际上一切法都是来受因果律的支配，在任的命运当中，可以分两种，一个就是好运，而一个就是坏运。那么，当过去的福业成熟的时候，会叫好运；过去的肥福业成熟的时候，会叫厄运。但是人总是充满了各种的幻想，以为我自己想的那样就能达成。恰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是坏运，不好的啊，这样的一个气运，就会感觉经商一直不顺，无论投多少的钱都一直不但不赚，反而亏，越亏越厉害。那么这样自己又放不下，继续投继续做，还是一点都不发财。那么从这个真实状况来看，可以一句的断定，从始至终做这笔买卖，这是亏，这是苦，没有任何意义的。那么这里普贤上师引导我们从缘起的最初看到最终，最初当然就是自他而择，合伙而来做某笔生意，那么大家想的非常的美，好像同时坐坐一辆车能开到幸福的高速公路上面去，没想到命运多舛，祸不单行，现出来的个人和工业的状况就是一下子落入苦难的大道当中。这样做这笔生意，这是亏，这是在舍本，不但上的不设发财的路，而且是个破财的路。那么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看到，背后就是因果律在支配，就是业力在变的。由于这段时间里面就是一些不好的业力在出现不好的这个果报，因此呢一路就是亏死了。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所做的一切的幻想、一切的努力、一切的心机、一切的争取等等，全部都是呢徒劳无益的，全部都是呢自亏不赚的。这样就知道大家上了一辆倒霉的车，如落一条倒霉的路，因此呢集体的会陷入到一个苦圈当中。所以这个就叫做钻入苦当中啊，自他都钻入到这个当中了。那么从最终的结局来看，这是自他损耗的，自身家是负债过多了，那就已经穷得一贫如洗了，自有饥饿而死，这样来离开人间，非常悲惨，非常可怜。 那么按照今天的商业来看，因为借款等等亏得太多，就负债累累，没有办法还清的话呢，就跳楼自杀，或者呢复读自杀，或者呢关进监狱等等。那么这里要补充一点，对于财富的贪作力量，使得人没有理智，本来应该放下来了，但是他始终怀着幻想，就跟赌博一样，已经输得很厉害的时候，他还想最后孤注一掷把本扳过来。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贪欲只会让人陷入到越来越深的痛苦泥潭里面，很多人就是这样子为财而死的。这样我们就看到反面的一个意愿缘起。好，下面讲第二，整面观察。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若少教豪云，也是财富税的继续积无自助，由此因缘纵然犹如毗沙门天王般的财富之灾，还仍然对做罪恶尽上欢喜不已，唯在善动狂奔的状况中号唤一声，临终将临的是受抓胸口而做了恶趣地事。大家要注意这里要看到普贤上师的引导逆路，就是从缘起初中后三者发展的进程和结局，看到罪恶尽上是一条死路。那么这里讲恰似云倒稍微顺，也就是稍微走运的话，按照这样一路发展下去如何呢？无论他本人得到多少的财富，都不会感觉知足，一点知足都不会有。为什么？这是由乐生贪的缘起律所导致的。也就是说，刻意的东西拥有了很多，反而呢就是助长他本人的贪心，想求得更多、更高、更好。所以呢，所谓克乐和盐水，不但不解渴，反而增渴。那跟这个一样，以这种心态，以这种的一个状况，就算退到极致，已经达到了像毗沙门天王一样的一个财富自在，还是不满足，还是对于做罪恶的尽上欢喜。那么以这个欢喜的力量，也就是这个欲性贪心的力量，就可以决定，假设顺的话，这个人的一生就一直在求财的高速公路上散乱狂奔的。为什么？因为你已经达到了毗沙门天王那样的还不知足啊，那耿地的就更不用说了。因此可以决定，这样一个财富使得人一时做了他的努力。再者，从中间的进程上看就看得很清楚，也就是说这个人从早到晚一直为财富奔波，一直为求财动心机、动妄想，各种各样的心上的烦恼和造作都会起来的。因此呢，他实际就是走在罪恶的高速公路上面。那么人生不过百年，很快几十年求财的历程就这样过去了。在最后的状况里面看，要知道这一生算笔账，法没有修到，罪是积了一大堆的。那么按照先前的状况来说，在经商中无恶不作的，那是由于嗜欲的企图，身苦欲所造作出来的积少又善。因此就知道一生造了一大堆的罪，到了临终的时候，当然自己就发起极大的悔恨。他的表现是什么呢？他的表现就是自己的手抓住自己的胸口，然后呢决定，由于这么重的罪业，就像一个大石头直接坠入到恶趣的深渊，到了他的底层一样。因此这样的罪恶的非法的尽上，最重的结局就是做了一个直接坠入恶趣的大石头。是这样来需要理解整面观察缘起的真实状况。 好，下面讲第二结论。那么原文当中又说到，由此道理向须不端吐正罪恶而续好一丝身性的法，没有比经商更厉害的了。那么大家清楚了，所谓的这个经商，它的状况只有运道顺和运道不顺的两种情况。那么其中这个运道不顺的话呢，最终自他而者俱顺，而且呢自己呢饥饿而死亡的。那么运道顺的话呢，一路在遭罪的高速公路上散乱狂奔的，这样消耗一生一世，而积累呢大量的罪业，最终悔恨而死，自罪恶趣当中。那么以这个例子就能够完全推断，罪恶肥发的经商就是最大的发展罪业以及浪费生命，或者呢更进一步就是最大的毁灭自己。大家注意，这里说到向续不端吐正罪恶，也就是说在这个经商的过程当中，各种的见心窍计骗他害他，然后呢发出深刻的各种恶作，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像草长一样不断的增长罪业的势力。所以呢这样经商久了以后呢，这个人的心会非常的坏。那么再者呢浪费生命，也就是本来得那一世的下慢，这个身心是个非常大的资本，可以以此赚取其无限量的法的财富，然而呢却荒废了这样的良好的机缘，浪费了这样的因缘。所以呢这个就叫做续耗生命。那么从这两个方面缘起去关照的话呢，那这个经商就是第一了。由此呢我们会得成定见，也就是非法经商做这个商业是最坏的。那么下面呢再特别的引导我们去认识这个非法经商发展罪恶的真实状况。所以呢第五呢讲现世经商增长罪恶之相。那么普贤上师老人家又这样说道，恒常中以其况的奸诈之心观察，如正奸道奸冒奸的何中受断利害，而常是处于恶行中故，一次因缘将会背离利他心与菩提心，而使罪恶无边际增长。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里要认识到时间和信息两个方面。一旦处在商业的缘起当中，时间上之这个尝试，就好比一旦进入到学习的状况里面，就是15年到20年等等，一直在时间求知识的缘起当中，或者呢，一个人如呢这个从政的路途，他一直都是在官场仕途上奔到底的。那么这里说的就是经商，当然呢，一般情况都是呢几十年，一生都落在这个里面了。那么由于这种经商的业的状况关系啊，那么他的这个内在心态是什么呢？那他的信息就是偷心。那么为什么经商呢？就是想把本来不属于自己的钱财，用一种手段全部都弄到自己的手上来。他不是自己要吃这个，要穿这个，要做这些微小广告经营等等，他就是以这个作为一个调取财富的手段。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当然他内在心上的状况就是一种要诓骗他人的奸诈之心。以这个心推动的时候，他就事事都在观察哪一个骗去的手段厉害，夺去的伎俩来得快，来得凶，宰得厉害。那么这样子他一直在看，一直在观察，如同这个正奸冒奸盗奸的哪一种手段厉害。这是藏人所说的一个譬喻。那么今天按照韩人来说，就是看我是怎么样子宰得狠，怎么样子尽量赖得巧妙，一下子就可以把他的钱财全骗到。 或者呢，在这个商业的战争当中是用什么伎俩把对方打垮吞并等等。就像这样子，有软的有硬的，软的呢如笑面虎，如诱饵，如美人，而硬的呢就是狂风骤雨般的打击对方等等。就像这样子心狠手辣的。那么以这个状况就知道这个经商横唱的就处在这么一个恶性当中。那么再进一步退，由于内在这个心是一个根本，而且呢善恶无法并存，就像黑暗和光明无法并存那样，当心一直处在如何骗他、如何害他、如何堕他这种状况当中的时候，当然就跟利他心、菩提心背道而驰的，从先前的利他心跟他也背道而驰的，从究竟上让众生得到无上真等真觉佛果菩提心来讲也是违背的，完全就是背道而驰的。这样子的话呢，这个三四德任的心全部坏掉了，没有一点点说我怎么样来立这个人，为这个社会为人民做服务，怎么来我多给一点奉献，多体恤人等等，跟这个善道是完全相违的。因此呢就让恶无边际的增长。那么从这个状况来看，当然一旦入了经商，就会使得罪恶无边际的增长，就会使得身口与三门罪性的造作辗转不断的增长。就是由于内在心已经坏了，一切事都是在揣摩动心机，怎么样打击对方呢？怎么样骗取对方呢？是处在这样恶性泛滥的状况的缘故啊。因此呢，以恶心出来，恶的行为身口意的一切一切密密麻麻的聚集着各种各样的黑夜。那么从未来的状况来看，就可以说以恶无边际增长的缘故，恶报将不见边际的出现。可以这样说，一生当中的尽伤使得自己将会堕在恶趣当中，无数的年纪里面无法出来，将要受尽无数罪报的惩罚才能脱身。是这样来需要理解确确实实非法尽伤增长罪恶之下。好，下面讲第六宣说不逾趋业圆满之相。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不逾趋者也有如前半的造罪事之，并且对劣人强盗等若有少许少带口粮的分在内，大家同等都得杀生罪或偷盗罪。那么意思呢，不逾趋呢也跟前面就是杀生那里所讲一样有造成罪业的四个字分或者是四个部分就是所谓的失意了假性究竟。那么当四字圆句的时候呢，就达成了圆满的罪业，最严重的究竟的罪业。那么这里还要交代的就是，当集体遭罪的时候，自己如果有所参与，入了罪业的股份公司的话，那这笔总账在每个人身上都要算的。那么以藏地的情形来说，从前藏人造罪常常就是打猎和抢劫。比如说一个村庄上有20户人家，他们也会想到这个四期森林里面有很多藏子，我们集体去打猎。那么那些有枪的人家男子们都开始骑着马背着枪，然后呢有在外夜营的帐篷残居粮食等等，那么他们将会在半个月等的时间里面到那块森林里面去大量的捕杀藏子，吃回来之后就可以买藏子肉藏子皮等等，得到了一大笔财富。如果在这个时候有一些人家里没有这样的青壮男子或者没有抢，他们也在想这个时间里打仗子会得到很多的钱财，我们也参与一下他有这个心， 因此呢，他们会说，我借给你马，借给你牛等等，或者说啊，我可以提供帐篷，可以捎带一点糌粑、酥油等等的口粮。就像这样子，由于已经入故的原因，杀生的罪业在这些提供字据的人家上面也都是会有的。那么其他的，比如说这个村庄上的人，男子们全部都做强盗，到了这个季节可以到某一条大路上拦路抢劫，他们会集体出动的。那么有一些呢，没有出去的，就像这次能借度某个商队会有一大笔钱财的，他就说，我给你提供马牛啊，马嘛可以骑啊，牛可以拖东西啊，这样子啊，或者呢，我给你提供多少张吧等等啊，这样子。由于他们又做参与的原因，他的心里也是想，如果抢到了一大笔的钱财，到时候也会分给自己一些啊。你这种一乐参与的话呢，集体的一个强戒的罪业也降落在这些自助者的身上。那么这里说的同等有，就是说祭替造罪这个事情，服役的罪将落在人人的头上，但是呢，并非一模一样得到。就像多人干一个罪恶事情，那么当判刑的时候，这些人一网打尽，全部都跟这件事情有关，但是到底判多少年的徒刑呢？这个还是要根据犯罪的性质来论断的。有时候呢，这些人集体下毒的话，全部都要枪毙的。有时候由于参与的程度不同，有一些枪毙，有一些呢判多少年的徒刑等等啊，就像这个一样。那么，在这里，我想附带要说明一点问题。附带说明的一点呢，就是佛在毗奈耶经里面说到，在家人啊，经商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为了谋生；而出家人个人经商是一律不开许的。但是为了出家僧团，可以做合理的经商。如同中国禅林百丈清规，本来戒中不允许种田、耕作等等，但是呢，有某种考虑，需要维持整个僧团的存在，人以食为天，他是需要有财富来支持的。再者，没有很多的供养，但是又要使得这个僧团能持续的闻思修行的话，当然也可以做一些合理的经商。这是附带给大家说明一下啊，这样三价辨别就很好。好，今天前行科就讲到这里。